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基督教会历史。今天我们要进入教会历史中的一个全新阶段，中世纪初期，来讲述两个极具影响力的发展，一个是修道主义的兴起，以及教皇制度的逐步形成。这一时期的教会表面上看似稳固，甚至是兴盛，但内在却经历着深刻的张力。一方面是对属灵生活更深的追求，另一方面是权力与制度不断扩张所带来的挑战。公元313年米兰诏谕颁布之后，基督教在罗马帝国获得了合法地位。从外在环境来看，这是教会的一次重大胜利。但是正如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一胜利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教会逐渐地走向世俗化。在逼迫的时代，成为基督徒意味着付代价，甚至是死亡。但在合法之后呢，成为基督徒反而可能带来社会地位、政治机会与物质利益。于是信仰的纯粹性开始受到冲击，许多信徒不再以背十字架为中心，而是逐渐适应世界的价值观，追求安逸，享受财富与权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些真正渴慕神的人开始做出一个极端却真诚的选择，也就是离开城市，远离世界。他们前往沙漠、荒野、山林，在孤独与简朴当中寻求与神更亲密的关系。这种生活方式后来被称为修道主义。根据基督教史记载，埃及的安东尼被普遍认为是修道主义的开创者之一。大约在公元270年，他听见福音书中变卖所有分给穷人的教导之后，深受感动，于是放弃家产，离开社会，独自进入沙漠。在那里他过着极其简单的生活，祷告、禁食、默想，并且与内心的试探征战。他的生活被后人描述为一场持续的属灵征战，不仅对抗肉体的软弱，也对抗各种属灵的诱惑。安东尼的见证吸引了许多人前来效法他，渐渐的，修道主义从个人实践发展成一种广泛的属灵运动，在埃及、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迅速传播开来。可以说，修道主义的兴起本质上是对教会世俗化的一种抗议与回应。这些修道士都相信，只有通过远离世界，舍弃享受，才能够更专心地侍奉神，追求圣洁的生命。他们试图用极端的方式重新抓住信仰的核心。然而，最初的修道生活是独修的形式，也就是所谓的隐士生活。这种生活虽然强调个人与神的关系，但也带来一些问题。首先就是缺乏监督与引导。有些修道士在没有属灵权柄的带领下，容易走向极端，比如过度苦修，甚至伤害身体。也有人因为缺乏群体生活而陷入孤僻或者属灵的偏差。因此教会中一些有智慧的领袖开始思考，是否可以建立一种既保持属灵追求，又有秩序与纪律的修道生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集体修道制度逐渐形成。埃及的帕克米乌被认为是这一制度的重要奠基者，他建立了第一批团体修道院，将修道士组织在一起过共同生活。在修道院中，修道士们不再各自为政，而是一起祷告，一起读经，一起劳动，也一起用餐。他们遵守共同的规则，在属灵与生活上彼此扶持，也彼此监督。这种制度使修道生活从个人敬虔转变为群体操练，既保留了属灵追求，也避免了个人极端。历史的轨迹指出，修道主义对中世纪教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修道士们抄写圣经，也抄写古典文学作品，使许多宝贵的文化得以保存。此外，许多修道院还设立学校，培养神职人员与学者。在某种意义上，中世纪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修道院的基础之上。在西方修道主义的发展当中，有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本笃。公元529年，他在意大利的卡西诺山建立了一座修道院，并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生活规则，被称为本笃会规。这套会规的核心思想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祈祷与劳动。本笃认为，属灵生活不应该脱离现实生活，修道士不仅要祷告读经，也要参与劳动，比如说农业、手工业等等。因此，修道院的生活被严格安排，每天有固定时间祷告读经、工作与休息。此外，会规还强调顺服权柄，也就是说，修道士必须服从院长，还有简朴生活，避免奢侈与享受，同时呢，还有稳定与持守，不可以随意离开修道院。本笃会规的平衡性使他成为西方修道主义的典范，本笃本人也因此被尊为西方修道主义之父。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之中，无数修道院按照这一规则建立，对欧洲社会、文化与教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修道主义兴起的同时，教会的另一条发展线也在悄然推进，罗马主教权力的不断扩大。最初，罗马主教只是众多主教中的一位，虽然因城市的重要性而略具影响，但在地位上与其他主教基本平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罗马主教逐渐获得了特殊的地位，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罗马是帝国的首都，具有政治与文化的中心地位。第二，使徒彼得与保罗被认为在罗马殉道，使这座城市具有属灵象征意义。第三，罗马教会在历史中较为稳定，逐渐积累了权威。基于这些因素，罗马主教开始宣称自己是彼得的继承人，拥有对全教会的领导权。这一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公元445年，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正式颁布法令，承认罗马主教在全教会中的首要地位。到了公元496年，教皇哲拉修一世提出了著名的两把刀理论，也就是教会掌握属灵的权柄，国家掌握世俗的权柄。这一理论为后来教皇与皇帝之间的权力关系奠定了基础，也开启了中世纪教权与王权长期互动甚至冲突的历史。公元590年，一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登上教皇之位，他就是格里高利一世，后世称他为大格里高利。他生活在罗马帝国衰落、社会动荡的时期，但却展现出卓越的领导能力。首先，他是一位出色的行政管理者，他重整教会的组织结构，使教会在混乱的时代当中仍然能够运作有序。其次，他非常重视宣教工作，他差派宣教士前往未得之地，其中最著名的是派修士奥古斯丁前往英格兰。这次宣教行动开启了英格兰民族归信基督教的进程。 对欧洲历史产生深远影响。此外，格里高利也在礼拜与音乐方面做出贡献，他推广的一种圣咏形式后来被称为格里高利圣咏，成为中世纪教会音乐的重要传统。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他在强化教皇制度方面的作用，虽然他自称众仆之仆，强调谦卑，但在实际运作中他不断扩大教皇的权威，干预各地教会事务，甚至与东方的拜占庭皇帝产生张力，这标志着教皇制度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随着时间推移，修道主义本身也面临危机，许多修道院逐渐积累财富，原本简朴的生活变得奢侈，修道士不再严格遵守会规，属灵生活逐渐松懈。这种现象引起了一些敬虔信徒的忧虑与不安，于是一场改革运动应运而生。公元910年，在法国的克吕尼，一座新的修道院成立，成为改革的起点。克吕尼修道院强调严格遵守本笃会规，恢复祷告与敬拜的中心地位，同时他刻意摆脱地方贵族的控制，直接隶属于教皇，以避免世俗的干预。这一改革迅速扩展，建立了许多附属修道院，形成一个广泛的网络。历史的轨迹当中就评论说，这场克吕尼改革是中世纪教会一次重要的属灵更新尝试。他提醒我们，即使在看似黑暗的时代，神仍然保守一群人愿意回归真理，追求圣洁。亲爱的朋友，当我们回顾修道主义与教皇制度的发展时，我们看到两种不同的回应方式。一方面是修道士选择离开世界，以保守信仰的纯洁；另一方面是教皇制度选择进入世界，试图影响甚至掌控世界。这两种路径都带来一定的果效，也同样都伴随着风险。修道主义提醒我们，信仰需要分别为圣，但它也可能走向与世界隔绝，忽略使命。教皇制度展现了教皇的影响力，但也容易导致权力的滥用与属灵的偏离。今天的我们呢，或许不住在修道院，也不掌握权力，但我们同样面对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在这个世界当中既不被同化，又不逃避使命？愿这段历史帮助我们更深的思考，在任何时代，教会真正的更新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回归神的话语，活出真实的圣洁与爱。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李诺。
来到了今天的基督教会历史呢，我们要探讨另外一个话题。你会发现呢，我们每一期呢都有一个核心的主题。在之前呢，我们谈到了基督教从逼迫当中到成为国家层面的支持，甚至是鼓励啊，对吧？
成为国教。
对。然后呢，我们也谈到了大公会议，在大公会议里面要处理一些争论，究竟基督是不是神人二性三位一体的教义，我们现在朗朗上口的一些基督教术语，在当初呢都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探讨，去讨论，甚至是辩论，得出了这样一个教义，如今被我们接受。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修道主义。我们看到了修道主义的兴起，其实呢，在我们的学习当中，在我们的认知里面，修道主义呢不陌生，对吧？甚至我们在一些地方能够看到一些修道院的遗址啊，对吧？看到一些故事呀被流传下来，无论是修士还是修女， 都有非常多的故事被我们听到。那今天呢，我们会看到修道主义它为什么会兴起呢？
首先我想说的就是修道院，比如说修士修女，在历史上或者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是被黑化的，就是一般提到这个修道院啊，我们都会想到非常的黑暗。
哦，为什么？
因为可能在我们这个环境当中，比如说我们透过文学作品电影所表达出来的，因为它是站在一个抨击的角度，就是抨击这个教会黑暗时期的那段历史，所以它总是把这一段是抹黑的。所以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想到这个修道院就感觉非常的黑暗。但是当我在看学习这个课程的时候，其实我得到一个非常清晰的答案，就是修道主义它为什么会兴起，它其实是一个在那种状况下它的呈现是积极的，是光明的。我们在之前也说到嘛，在这个基督教成为一个主流的甚至是国教的时候，教会在快速的世俗化。
对，
在这样的时候，就是教会里面它掺杂了太多，比如说目的不纯，就带着自己个人的功利利益入教，以至于这个教会就变得越来越不单纯。包括以前就是曾经在教会受逼迫的时候为主殉道啊等等都已经不存在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一帮人他们是非常追求圣洁的，非常追求跟随主的，这些人他们就用一种苦修的这种方式，就是向神表达一种极致的委身。所以这段历史就修道院的兴起，它其实是在那样子一个教会已经越来越世俗化，已经越来越不单纯的情况下，他们甚至是成为一种光明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信仰是圣洁的。而且呢，他们用这种苦修的追求圣洁的方式就反对那些随大溜的信仰，比如说他们去追求个人独修啊，禁欲啊，舍己啊，等等。其实你会看到他们的那种方式，虽然就是我们今天来看就觉得哎呀，这好像是太站在人的角度，你好像是很难做到的，因为文学作品里面在表达那段历史时候总是揭露他们做不到犯下的罪啊等等。
对，是的。
但是实际上你会看到这其实是一种跟那个整个的教会道德败坏，这个信仰已经远离神的那种状况一种抨击，就是用一种人为的方式来去抨击反抗。
唐曼在用一种倒叙的手法在叙述，对吧？他一开始说是可能是一些成熟的作品，或者说是修道主义发展到最后，带给人们的一些好像负面的一些影响和观感。但是呢，当我们采用倒叙的时候，去发现它的起源的时候呢，原来他一开始的时候的动机是这样子的。
对，
因为这个道理呢是这样子，就是我们是跟随一位受苦的耶稣。
对。
但是现在教会好像是一个很繁荣的地方，我来到这里是享受的
宴乐的地方，
甚至是腐败的一个地方。
对，这些人这些基督徒他们发现不对啊，这个方向走错了呀。我跟随的是一位受苦的耶稣，曾经呢我们有机会殉道，现在没机会殉道了，怎么办呢？苦修。
对，
所以他们走进了山林，走进了旷野和沙漠，在那边苦修。我在想呢，当初是因为他们能够到达的地方，可能后来呢他们就可以坐船去到其他岛屿了。
对，
用这种方式来苦修。
嗯，
你找到它的起源呢，你就会发现它是一开始呢是有一些正向的诉求的。
没错。其实我们在圣经里也能看到类似的影子。比如说耶稣常常责备的法利赛人。那起初呢，法利赛人的意思是分别为圣的人。为什么他们成了律法主义呢？是因为起初他们被分别出来，就是我们要严格的遵守上帝的教导。我就要照着上帝的诫命和律法去过自己的生活。那是不是因此我们就说啊，你们就律法主义呢？其实不是的，只是后续这群人呢，他们就是类似于刚刚唐曼姐说的一样，就是历史的演变呢，或者人性里边这个罪性的浮现呢，就把你这个原本是好的一个出发点的东西，哎，逐渐的它的作用给扭曲掉了。那么其实由此我们再一次的看到什么呢？人是不可能靠自己得救的。
对，
哎，哪怕你选择了一个看起来好的方法，你也不可能真正靠自己过上得胜圣洁的生活。这是一点。 其次呢，是我想到之前我看过的一部电影，啊，其实也不是我要看，当时我太太呢要学一个课程，课程的作业是看这部电影，
嗯，
然后要写一些观后感。这部电影叫做《遁入寂静》，
嗯，
它讲的就是修道院生活，
嗯，
哎，没什么台词，
嗯，
啊，都是修道院的场景，
嗯，
然后人们在那里诵读圣经，或者说祷告、
灵修。
我可以坦诚地说，作为一个观众，我都觉得无聊。
嗯
哼，
当我看完之后，我就在感受，我作为一个观众，我在看这几个小时的这个电影的过程当中，我不时的会产生一种浮躁的情绪，
嗯，
一种其他的想法。
你要悔改
啊？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在当时那个修道院的那个时期的时候，那些人们是如何在这个环境里边做操练的？
嗯，其实呢，李诺提到了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发展了，
嗯，
因为刚刚一开始的时候还是叫个人独修，
对对对对对，
他们独自一人走进沙漠和旷野，包括在山林当中去苦修，
嗯，
是是，
对，但是后来呢，他们发现，哎，其实这个也有一些问题啊，
嗯，
比如说缺乏督导啊，也会带来一些安全的问题，或者说容易走向一些极端，
对
对，
最后怎么办呢？集体啊，我们集体在一块儿苦修。这个才后来慢慢发展成所谓的修道院。
对，
但这个苦修呢，就要建立一些制度了。
是，
我们什么时候劳动？
嗯，
什么时候灵修？
读
经灵修。
嗯，
当然那个劳动呢，也是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所需。
嗯，
大部分时间是在一起，所谓的灵修、读经、祷告，守望，也会做一些生活所需的基本的简单的劳动，是建立了一个所谓的修道院的制度。
对对对对，而且其实沿着这个来继续讲的话，我们就想到耶稣基督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嗯
啊，你不要为明天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那其实一定程度上，我们在理解这句话的时候，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修道院的修士他们会这样做了，
嗯，
因为对他们来说，有吃的有喝的有穿的有住的足够了，
嗯，
我不需要额外的再创造什么财富让我觉得我自己很了不起。
嗯，其实啊，我坦诚说，我个人在读这段历史的时候啊，
你是向往的。
我不是说我向往去到沙漠苦修，
嗯，
我是觉得这样一种精神可以给今天的我们带来非常大的正向的应用。
嗯嗯嗯。
我们身边当中呢，有一些人呢，他去过一些国家，包括我们自己现在所生活的环境，坦诚说，大部分情况下，我们是在一个物质相对丰富的环境当中。
对。
但是呢，我们依然在大肆的去囤积生活所需的东西。
嗯，
那个弟兄呢，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他们自己的其他家人在装新房子的时候，他说很多的家电家具根本就没有坏，
嗯，
但是都不要，
对对，
全部都处理掉，
买新的，
买新的，
嗯，
家里的衣服已经堆了很多，但是去逛商场的时候还是买，给孩子买很多好东西，
嗯，
他说。有的时候他觉得这一代的孩子面对的试探就是太丰富了，
嗯
嗯，
太容易买东西了，
嗯，
而且呢也是基督徒啊，
是
我们一边买一边感谢神嘛，因为确实是神赐给了我们这些恩典，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不太知道怎么样能够为主受苦，
嗯，
我们能够唯一感恩的就是我们没有遇到苦的环境了，
对，是的，
所以我在读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些思想可以给我们带来应用，就是我如何操练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不过多的为身体去忧虑，去操心说吃什么喝什么，甚至去囤积未来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嗯嗯，
我觉得对我是有提醒的。
嗯嗯嗯，
没错。我想呢，确实就是这些清教徒，这些沙漠修士，其实我想从信仰的角度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我们对我们的信仰在今天这个时代有点太随心所欲了。
嗯，
你就从这个教会这个简单的生活来看吧。
是，
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的教会都会为着那些经常性迟到的人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头痛，所以我有时候我自己抽离出来我看这个事情啊，我就觉得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是不是真的有点就是把这个信仰都不当回事儿，就是好像这个信仰就只是挂在一个口上的，
嗯，
我是个基督徒而已，
嗯，
就是，
手机还不静音，
对，嗯，我该怎么生活我就怎么生活我甚至去到教会，我知道去教会是干什么吗，
嗯，
然后没有这个概念。
对、
去到教会好像就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每一周我需要完成的一个
指标，
对，一个指标或者是
一个外出的行程，
对，好像它不是一个什么特别，说是对我在这个世界上我做一个基督徒有什么特别意义的一件事儿、不是、所以我就想呢，这个清教徒他们给我们今天的一个启示是让我们在这个信仰上面我们真的不能够随心所欲的，不能够散漫无纪律的，就像我们经常在教会里面好像说，哎，你要有这个固定的灵修啊，你要有这个固定的正常的健康的属灵生活啊，好像它就变成也是一个口头禅，就是说说而已，大家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包括就是我们平常我们也说基督徒有自己的工作观啊，但是你会发现基督徒在自己的职场当中真的去践行了这个信仰吗？很多时候是没有的，跟世人是一模一样的。
是的，
所以我想清教徒的生活，他们对我们今天作为一个信仰者来讲也是极大的提醒，就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对待我这一份信仰。
对，我觉得感恩的就是我们今天讲是修士嘛，修道主义呢，唐曼呢已经把修道已经跨越了千年，过渡到清教徒了。
清教徒，
但是我觉得这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是的，
就是这些思想如何从起初的修士过渡到清教徒，那这些清教徒呢，他们曾经的一些我觉得好的地方吧，
传统的
就好的传统，对神的信靠以及对信仰的虔诚，这一部分有哪些是值得我们重新去拾起来的？
对，而且有一个很关键的点，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并不是因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些人做了一些看似正确的事情，我们就说，哎，你这群人是如何？所以一定程度上，如果我们再往后边跳，比如说，这个宗教改革，对吧？清教徒的时代啊，包括很多宣教士的时代等等的。我们看到的是那个背后的精神，甚至一定程度上我觉得我们看到的是上帝在不同的时期兴起不同的人，要带领我们归回到正确的信仰当中，所以从这个逻辑上来看，你比如说当我们今天尤其是刚刚唐曼姐说的那些具体的基督徒的实际的生活里边，我常常讲的作为一个基督徒，尤其你如果是在教会有参与服事的，主日你要去服事的，那么最好的预备你来服侍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是前一天晚上，三天前，还是你每一天都在预备？你存着一颗敬畏的心来预备。这里边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是，我们如果过于强调这个事情，一定会有人跳出来说你律法主义。
对。
但究竟什么是律法主义？雅各说的非常的一针见血，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好，我们这是非常好的提醒，我盼望呢这样的一个探讨呢是帮助我们去思考起初这些人他们带着一颗渴慕走进旷野，如今我们不需要走进旷野，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依然有很多是值得我们去操练的地方。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李诺，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
我们的神，谁是磐石？